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现在就觉得吧，老姜当年那句闷声发大财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在实力跟口气不匹配的时候，尽量别干那个打草惊蛇的事儿，不然很容易成为笑柄。这不，2月3号的时候，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就有人问发言人啊，说据悉日本已经成功开采了一种泥浆，可能含有稀土元素。日本方面呢，致力于降低对中国获取稀土的依赖，中国怎么看？而这发言人没反驳这条消息的真实性，而是称说注意到日本近年来一直有这样的报道，潜台词大概就是说人家不过是夸大其词，混淆视听。而国内网友一听这个就觉得自己又行了，开始引经据典，说在二战的时候日本就干过这事儿，说用松树能产汽油不过是愚民宣传，是为了骗骗经费罢了。哎，那为什么几天后又偷偷的解除了一部分的禁令，批准了多项对日本的稀土出口呢？这个消息由共同社爆出来，并且称啊，中国虽然口头上态度强硬，但是从未全面禁运，给自己留了一个话口，说呢，你只要提供资料还是可以卖的。一个是担心真把欧美日等买家逼急了，会导致快速的稀土脱钩，万一人家真的自己弄起来，你中国这个便宜量大的底牌可就没了。另一个也是说啊，因为你中国说要搞国际市场，开门做生意，不能今天拿口罩卡脖子，明天换稀土，这么不诚信，谁还能跟你玩呢？所以就在跟菜市场买东西砍价似的，一面老板喊着赔钱不卖了，一面不让你走，保持一个所谓的稳定供应姿态，但是这信任关系肯定是破裂的。从最近国际上的动向也可以看出来啊，对于没事就被卡脖子这事，各国都表示很不开心。所以哪怕中国没完全停掉稀土出口，日本呢也是铁了心打算搞国产化道路。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就表示说，这次去深海抽取淤泥是第一步，2027年2月开始将计划一天采集350吨，并且带回来尝试稀土的提取精炼技术。难度肯定是有的，投入也必定不菲，毕竟哪个国家都不可能跟中国似的把老百姓当耗材往坑里填。这不，这稀土卡脖子还没几个月，中国重稀土开发的省份，比如啊江西、广东、广西，就有大把的工人失业。而提取技术最发达的内蒙前两天也发生了爆炸，事故缘由呢是因为企业这些年拿了补贴还说没钱，把老的设备修修补补凑合用，就不说没事搞什么厂区建设，不管生产安全，办公室里干部和公职人员多如蚂蟥了。而工人呢为了节省开支也裁掉了大部分，留下了一些搞什么共享用工，换句话就是工人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也不给做什么培训，还不让人家一线操作的工人啊超时工作两班倒，这能不出事儿才怪呢。无组织无纪律，没有科学性，全是违规操作，你就算吧，这样的情况愣能做到全世界稀土的出口大户，这里头得填多少耗材。什么基建狂魔、工业克苏鲁，这些互联网上年轻人一提就沾沾自喜的词汇背后，是多少活生生的命啊。这不，山西朔州又有一个生物科技厂的发生了爆炸，你就算吧，一天最少一起，哪有什么防患于未然啊。所以说没事不能往内看呢，还是多关注关注人家灯塔国的斩杀线，这样才有利于民族团结，不然这些社会现实都摆在台面上确实不好看。这不，为了不让大家关注日本稀土的事，热搜就变成了日本在菲律宾培植代理人，其目的是挑衅中国，还特意做了个视频，把这菲律宾海警啊、准将塔里艾拉是谁，都说过什么话，甚至于当年去日本留学，学成归国后就一路晋升，大开绿灯都给爆出来。这玩意儿你说新鲜吗？好像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毕竟中国这些年战略渗透的事儿也没少干。不然石家庄军事学院里那么多非洲军官是哪来的？最近胡塞发言那哥们儿也是陆军学校的优秀毕业生， 什么？这不叫输出革命啊，叫帮助欠发达地区人民实现奋斗啊。明明干的是同一件事儿，他干不行你就可以，他猥琐你正义，这也算是延续了1959年文革大跃进前的浮夸之风。你还别说，这几天不是国内营学当道吗，也确实有不少好事者去翻出来过去的宣传版画，那不仅是感应超美，全面介绍斩杀线等万恶的资本主义生活，什么东风压倒西风，中国工业产能大踏步前进，百姓在充满希望的生活里吃饱穿暖，可对面却有无数的人流离失所，因为失业交不起房租而被赶出家门。你看看这两天老 A 的信众们不就又喊着要去解放人家国家的妇女吗？还真是文艺复兴了。不过这两天宣传的力度太大，已经奔着翻车的不轨路去了。环球人物，也就是人民日报旗下的期刊，这两天跑去采访老 A， 好家伙，是真嫌自己塌得不够快，说西雅图港口的工人没有工作，很多人失业后无家可归，自己往海里跳，都给鱼喂肥了。好歹看过谷歌地图，也能知道港口这地儿属于联邦安全保护区，门口有警察巡逻，别说自动去喂鱼的，闲逛的都没有。而且现代的装卸码头都是操作机器啊，负责进出港流程，跟过去扛大包完全不一样。而且人家还有工会呢，那不管，眼睛一闭就是边，还原来什么红润的肌肤变得苍白，碧蓝的眼珠子都恶绿了。这呀，不是想传播美国真相啊，是想当现代的契诃夫。槽点太多都没法说，还有什么信用卡花1000还5000，哥们儿那是高利贷，哪个正经公司有这个数啊？不过也不能怪他，毕竟老 A 一直用借记卡消费，没资格开信用卡，也很难搞明白，没准借鉴了鱿鱼游戏的剧情。你说本身呢，日人民报就是个二流报纸，现在弄个老 A 是信口雌黄，连查证都不查，就天天上来拿老百姓开涮，还真是应了他自己那句故事要多少有多少，这个文采不去番茄小说真是屈才了。而更逗的是，为了给自己摘出去，还画蛇添足地解释了下，为了保证自身安全，把故事里的人物时间细节都改动了，但整体框架是真的。不是哥们儿，还剩什么框架了？是把握住黑这一个基本点，剩下的自由发挥吗？他说话没把门的可以，毕竟学历低，认知浅，连本教科书都没摆过，但你日人民报可是大报纸，这玩意儿也不查证就敢往外发，还说不是一伙的。毕竟啊，这么多年不管是多大的腕儿，还是网红博主，在央媒的笔下一律会失去网名，而老 A 不仅还带着他那破卡通形象不说，依旧自称为老 A， 这玩意儿是不是百度文库被大家开盒了，你们不好从中选取假名字了？又或是他暴露的信息生怕被内部人士侦查，最后搞一个查无此人就太尴尬了。更逗的是，老 A 居然还要出书，这可给高志凯气坏了。自己苦读多年圣贤书，在海外节目里那也是凭借一己之力舌战群儒，结果开了个短视频课程没人买，影响力还不如这编故事说书的，有辱斯文，真是有辱斯文啊。影学你可以搞，但是不能把所有网友都当傻子。不过也可能是之前微商那逻辑，但凡你说了一句特别离谱的话，有人来反驳你，恭喜你，这些人都不是你的目标客户。之前还对老 A 深信不疑的人，现在已经渐渐沉默，连凤凰网傻了吧唧转载环球的原文现在也默默的删了，可能是嫌丢人吧。一个老 A 检验出了大部分群众的真实智商，你说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才过了几天好日子呀？不说别的，90年代的时候在北京查暂住证，没有的人会被送到昌平筛沙子，城管跟地痞流氓一样收保护费打砸抢，广州飞车抢金链子的比比皆是，河北唐山大哥暴踹小姑娘的事儿也才过了几年呢，这就嘚瑟上了。只看到别人的问题，看不见自己的，这已经不是危险的信号了，是盲目自信与愚蠢。 当老百姓关注的只是别人让你关注的，自己没有探究的精神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勇气与毅力，甚至于一叶障目就觉得掌握了全世界的真理时，你能怪别人把你当随便糊弄的基本盘吗？开民智的路，道阻且艰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国政府为啥在日本开采出深海稀土后突然又放松稀土管制了呢？老 A 被环球人物采访漏洞百出，为啥央媒非得这么急切地暴露他内宣的本质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赶快下次见，拜了个拜。